让我们以安静的心来诵读聆听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到46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者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阿们。愿神祝福他的话语，祝福凡爱慕他话语的人。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当我们在这里啊来敬拜你的时候，主你在我们的中间，你说只要地上有两三个人聚会，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的同在，你的圣灵来触摸我们每个人。主啊，来安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解开就是与人同的，让我们得着亮光，得着智慧，得着圣灵的能力来走你的道路。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心。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最近呢，我们一直的讲啊福音书中耶稣的比喻，今天呢我们讲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如果你要啊还从来没有信主，而且你是第一次读这个啊读这个故事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呢？你知道我第一次读这个比喻是在1997年啊，那时候呢我已经不做实验了啊，我很少到学校去，所以呢在那个时间呢我有点时间呢就可以来啊寻啊就可以来读圣经，所以每天晚上我就读一小段。有一天晚上呢我就读到这一段，因为那时候没有信主，说读完了以后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当然我那时候也不会去深究的。读完呢我就去睡觉去了，当我刚睡着，我抬头呢在梦中呢抬头一看呢，就见天这边呢有无数的绵羊，在天的这边呢有无数的山羊啊。然后呢我自己呢，因为一开始我在地上看天上，但是突然之间呢我就被提上去了。然后等到我跟他们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天上的这个暴风雨就来了，所有的这些山羊啊就在这个 啊，就在这个风暴当中四处的逃窜，啊，就像那个啊，如果你想在非洲的草原上，如果这个羊后边追着老虎、追着狮子，你得想象那是什么样的气氛。我啊，有只羊呢，就从我的眼前跑过去，啊，这个山羊，我看见它的眼中那种惊恐的眼神，我都看得清一清二楚。那个时候当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等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关于末日审判的情形。因为诗篇上啊，1章第4节那里说，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你知道，当这审判的警醒一过呢，我就进入了心田心地，心田心地。你知道吗？你知道澳洲的景色虽然美丽，但是你要是比起那个将来世界的美丽来说，地上的景美丽就什么都不算，都什么都不算。然后呢，我得沿着啊，沿着一条啊这个河水河流啊，都往前走。你说河里的水啊，都像就像雪碧一样，那样的碧绿清澈，都缓缓的流淌。然后呢，我沿着个啊，沿着河走。你知道有河就有什么？就有桥。然后呢，我就看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桥。你知道吧？这个桥呢，你知道澳洲这个桥，这个悉尼大桥呢，是黑的铁啊所造的。你说，而那座桥呢，是由五颜六色的光所组成的，而且整个的大桥向空中呢喷射着这种蓬勃的光芒，那光的颜色是那样的鲜艳，那样的明亮，但是怎么样，那样的强烈，但是一点也不刺眼啊。然后我就想，哇，这么好的大桥，我上去啊，是吧？然后抬起脚来，然后等我的脚要踏上它的第一层台阶的时候，然后呢梦啊就停住了，我还没有资格能过去你知道吗？然后呢我的梦就醒过来了。然后睁开眼了，屋里呢这时候大概有早晨四五点钟的光景，是吧？屋里呢还发昏啊，很昏暗，但是呢在这个啊在昏暗当中呢，我呢还能模糊的看清我们家里的各种的家具。但是使我惊奇的是，等到我的眼睛睁开了，你知道吗？那种在黑暗中，因为我屋里还没有明嘛，就在这黑暗当中，那种五颜六色的光，你得想象一条条的光线，一条的光呢，就一直不断的在黑暗中向我的眼睛中缓缓的来射进来。你知道啊，我真的是看见的不是来自这个世界的光。不是来自这个光来自于另一个世界，这个光是什么？是从神而来的光。你其实那个时候呢，啊，我还根本不懂得这个名的意思，但是我的灵里就是知道说，意思是神要让我来相信耶稣。所以呢，直到后来我读啊《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知道，耶稣才是通向到真理和生命的道路，他是人和神之间的桥梁，能够让一个有罪的人能够借着耶稣能够回到圣洁的神那里去。这是那桥。那光是什么呢？啊，格林多后书4章6节说，因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你看了吧，神让光从黑暗里照出来，让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正是这段经文的启示让我引导我信了耶稣。所以呢，说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怎么样，要读神的话，神会借着他的话语给我们启示。你知道马太福音呢，主要是讲耶稣是旧约的圣经中那些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就是救主的意思，是吧？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有权柄有能力啊，对万民施行审判。在25章里呢，马太福音的25章里，耶稣讲了三个天国的比喻。 这三个比喻就是一个共同的点呢，就是都是关于最后的审判。你知道耶稣的死、耶稣的生死、他的复活、他的再来，还有他的最后的审判，是我们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啊。这些比喻告诉我们，在末日一定有末日的，一定要末日的，末日一定要来，而且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定会有审判。你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很多人不相信耶稣，也不相信有世界末日，更不相信最后的审判，所以呢人们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但是你知道审判 早晚有一天会来临，神要审判一切的罪恶，如果到那个时候人再悔改怎么样，已经晚了， 要晚了。我们看看，其实这个三个比喻呢啊，是同一个同一个主题的不同的部分都啊。耶稣借这三个比喻呢，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生活，来预备等候耶稣的再来。你知道十个童女的比喻，有些人我想你读圣经读的啊多一点就知道，十个童女的比喻就是让我们警醒，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为我们的属灵的状况要负责，要知道要主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来预备自己啊，接受才干啊，按照才干接受托付的比喻，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属灵的恩赐，我们要善用属灵的恩赐来服侍教会。最后这个比喻呢啊，山羊和闪绵羊的比喻呢啊，是这马太福音中的最后的，也是这个马太福音中最后的比喻，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服侍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人。我们啊来仔细的看啊今天这个比喻第31节，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你说耶稣他不只是世人的救主，他是整个宇宙的君王。当耶稣头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在2000年前啊，在圣诞节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一个婴孩，是不是一个婴孩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他极其的卑微，他家里也是非常的贫穷，他生在马槽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大部分都生在家庭，我们没有一个人生在马棚里，是不是啊？现在的人都生在啊，出生在医院里，是吧？没耶稣来的时候没有尊荣啊，没有啊荣耀，被人藐视啊，受尽啊寒苦，是吧？最后呢啊，被人欺凌，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他复活升天，但是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给第一次来的时候怎么样，就完全不同了。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带着千万的圣者来临，千万的天使在他的旁边来侍奉他，敬拜他，尊重他，是极其尊贵，大有荣耀。他要带着威严来审判整个世界，因为你知道神已将所有审判的事全交给他，这是在约翰福音里说的。神不审判人，他乃将所有的审判的权柄交给耶稣，所以耶稣是世界的审判官。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啊，世上人有信主的人，有不信主的人，哎呀，说不定还有真信主的人，还有怎么样，还有假信主的人，是不是？那个时候耶稣要召集所有的人到他的宝座前接受审判，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他要把恶人从义人当中分别出来，就好像牧羊的人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你知道在巴勒斯坦，是吧？绵羊和山羊因为都是羊，所以牧羊人呢，白天的时候同样是绵羊和山羊是一块的牧放。等等啊，绵羊呢，它的生性呢比较温良柔顺，而山羊呢却是生性好斗啊，好斗凶狠，懂了吧？所以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必须把他们分开。同样，在这个比喻里，耶稣也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绵羊，另一类是山羊。这个绵羊代表的是义人，就是所有相信，真的相信耶稣得救的人，而那山羊呢，是恶人，是那些 没有相信耶稣注定要灭亡的人。你知道牧羊的人一眼就能分别哪个是山羊哪个是绵羊，是不是啊？同样耶稣也一眼也能正确的分辨出我们是不是到底是属他的人，到底是属他的人。然后呢，耶稣呢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呢安置在左边。你说按照犹太人的排位的习惯呢，右边是高位，右边是高位，所以说我们说天父是坐在神的什么，耶稣是坐在天父的右边，坐在天父的右边受人尊敬得到荣耀，而且是大有福分。所以雅各你知道在他给他这个两个孙子按手祝福的时候，他为了把以法莲本来是次子，他应当接受少一点祝福，可是呢雅各呢用右手来为以法莲祝福，把以法莲立在他哥哥马拿西之上，是的。所以呢右边明显的是尊贵的一边，是有福的一边。在这里神把绵羊安置在右边，神把这义人安置在他的右边，说明这些义人是真正蒙福的。所以呢34节那就说，王要向那些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你知道吗？神赐给人福分，赐给人福分，因为人堕落犯罪已经失去了福分，现在神又重新把这个福分赐给这些绵羊，就是这些承受从创世以来为他们预备国度的人。你说这些个人他们所得的其实不是自己的功劳，而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说你们这是蒙我父赐福的人可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神为圣徒所预备的国是他在创世之前就预定的。所以我们这些今天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信主不是我们有什么意义，完全是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就拣选了我们所以当耶稣说底下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吃是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你看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审判我们不是根据我们有多少的圣经的知识，不是根据我们家里有多少的钱财，也不是我们根据我们在教会里的我们的地位头衔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名分，完全都不是他是按照我们这些人能给予别人的真实的帮助，真实的帮助。其实耶稣也并不是要我们说要施舍很多的钱财，而是让我们在那些具体可行的事上去关怀别人，去关怀别人。像在这里所说的，就是给饥饿的人一顿饭吃，给口渴的人一杯水喝，接待那些远人到医院或者在养老院里去看顾那些有病的人，让病人的心得到畅快当然还有探监，我们在这里很少去看一些监狱里去，是吧你看这些事呢都是小事，是不是这些事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这些个行为呢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实践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借口说我这个我做不到，是吧我们常常觉得一个自认为自己很伟大的人，他就觉得这些事太微不足道了，是不是一个有雄心的那个传道人，一个有雄心的传道人，他总是渴望，哎呀，我能成为像哥贝里那样一个传道人，是吧？一生能向几亿人传福音，是不是一次聚会就能带领成千上万的人决志信主或者是能够像有神医布达加那样，是不是能够行神迹，能够一次能够有一病的恩赐。其实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想这样做，其实很多的时候还是彰显的我们个人的荣耀，你知道吗？然而耶稣却看重这些平凡的小事，平凡的小事，因为耶稣正是在这小事上看彰显出耶稣从这小事上能够看到每一个人的品质。 耶稣说，一个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才忠心。如果你在小事上能够忠心去做，神才能够托付你大事。如果一个人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我们不能忽略这些小事啊，我们这些小小的啊乐善好事的行为，能够证明我们的爱心是真实的。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就是在什么，在服侍主。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就不能不得赏赐。耶稣看清我们每一个人的作为。所以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能学会先在小事上去帮助别人啊，不要说我没有钱，我没有能力，是吧？神没有让我们做那些超乎我们能力之外的事情，只要对我们所遇见的人啊，给他们一点小小的帮助。有的时候哪怕你没有别的东西，你只给一个人微笑。我知道一个有名的一个啊牧师，你知道吧？他有一次他出去传福音去，那回来的时候呢，又遇见一个人啊，这个人要给他钱，他摸着自己口袋里都没有钱，他说：“弟兄啊，我真的什么没有，我就给你个拥抱吧，你懂了吧？”所以说啊，耶稣从这个比喻，让我们这些给我们这些最平凡的人，打开了一条通向荣耀的道路。你知道，伟大都是从平凡开始的，平凡开始的。你知道啊，当你服侍啊，服侍这些人的时候，其实呢，就是在服侍主。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也有一位啊非常有名的圣徒，就是亚西西的弗兰西斯，你知道吗？你知道，他非常的家里非常的富有，他出身于高贵的名门望族，而他是人生呢，却是常常闷闷不乐。啊，有一天呢，骑着马呢到外面去，他遇见一个麻风病人。那个麻风病人在疾病的折磨之下，他的样子是十分的丑陋，让人都非常的啊，就是呕吐，你知道吧？但是你知道，弗兰西斯呢，他就有些感动，他就从马上下来，他就用双臂啊，来围抱这个可怜的这个麻风病人。你知道吧？你知道，当他在抱着这个麻风病人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麻风病人他的脸怎么样？就变成基督的面貌，这是教会历史上的事情。所以他在，你知道，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耶稣的形象，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就是在人看来这么一个丑陋的人身上，怎么样？当你在服侍他的时候，你就是在服侍基督。服侍基督啊，所以当然这些义人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37节，这些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你看这些义人，他做了这些事，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啊有什么啊可夸之处，是不是啊？他并没有想到，哇，我今天做这件事是为基督做的，我现在立了大功的嘛，将来嘛我要得奖赏。没有，我们帮助人应当是我们爱心的自然的流露，是我们本能的反应。一个人啊的一个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他的言语他的行为都是他里面善行的流露，是不是啊？只有这样，我们的品行，我们的好行为才在神的面前有价值。我们做的不是做出来给人看的，所以真正的善行常常是不自觉的。这些义人他帮助了人，他甚至没有想到说啊，我什么时候做过这个事情，他已经忘了，你知道吗？他已经忘了。虽然他已经忘了，但是怎么样，神却记得清楚。如果我们常常觉得啊，我觉得我为了神的国度，我付出了多少代价， 我做出了多少的贡献。如果这个自满的服侍，那不是神所喜悦的，不是神学。但是我们人就是有这样的罪性，是不是？我每一次我想做了一个好事，我总是想让别人知道，让别人知道，是吧？啊，只要是能让人看见的好事，是吧？我都乐意做，我就乐意做。这样的帮助，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帮助人，是往自己身上嘛贴金子，是吧？这样的帮助，啊，其实是一种伪装的自私，伪装的自私。所以啊，耶稣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你看，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基督是头，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啊，耶稣我们所受的苦难，主也给我们一同的忍受，他能感觉到我们的痛苦，所以说，当保罗逼迫基督徒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是不是？其实扫罗不是在逼迫基督徒嘛，但是耶稣说，他逼迫你们。就是逼迫我，同样是耶稣在这里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耶稣没有说你们坐在我这弟兄一个啊最小的弟兄身上，就如同坐在我的身上。耶稣没有那么说，耶稣说什么？耶稣，你们坐在我这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去帮助人，其实我们都是在坐在主的身上，就是坐在主上。我们接待弟兄姊妹，就是在接待主；我们服侍弟兄姊妹，怎么样？就是在服侍主；我们爱弟兄姊妹，怎么样？我们就是在爱主，是吧？我们真正的帮助弟兄姊妹，证明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因为在神的家里，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所以不可连最小的一个弟兄你都不可轻看啊。马太福音18:10那里说，所以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因为啊，在欧洲的啊一个土耳城的一个弟兄叫马丁，他本来呢是罗马的兵丁，他也是一位基督徒。有个冬天的时候，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进城的时候呢，有个乞丐拉住他，给他要钱。可是马丁呢，他没有钱，他看到这个要饭的，在这个冬天的寒冷中冻得浑身发抖。这个马丁呢，只有把他所有的给他，他就把他那个破旧的军衣服啊、军装啊，啊割下一半来，把一半呢给了那个啊讨饭的，给了那个讨饭的，他就走了。那天晚上呢，他做了一个梦，他看见天堂里所有的天使啊都在那里，耶稣呢也在那些天使中间。他就这个马丁就看着这个耶稣，就穿着那件破旧的。啊，这个罗马的军服，一个天使就问耶稣说：“主啊，你怎么穿上啊这么一件破旧的衣服呢？是谁给你的呢？”啊，耶稣就回答说：“是我的仆人马丁给我的。”你看了吗？当这个马丁把这个一件半件的衣服给了那个乞丐的时候，他其实就是给了谁？给了耶稣。你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坐在主的身上。你要知道，我们善待弟兄姊妹的行为，其实要知道，我都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很多时候，哎呀，我们觉得我有给人一给人做，我就觉得心里很包屈，懂了吧？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要是这个事我是给主做的，怎么样？我就没有任何的怨声，是不是啊？没有任何的抱怨啊。然后我们常常给人做，我们有的时候指望着从人收回，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给主做过，你就不指望收回来，因为主给你做了那么多，他把他的生命怎么样都为你舍了，你还觉得你奉献他的一点，你觉得很委屈吗？是不是啊？ 我知道我一切所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是给主做的。所以我们不指望帮助人的时候被人感恩，更不想要别人回报。你知道天堂的赏赐是赐给那些不计报偿的付出而甘心服侍的人，甘心的服侍人。我们是通过爱人来表现我们爱神，我们爱神啊！只有我们透过爱弟兄姊妹的行为，我们才能领悟到什么叫真正的爱神，爱神啊！我们学会不计代价，我们在最简单、最微小的事上帮助人，我们能够体会到服侍主的喜乐，服侍主的喜乐。这是义人。而后边右边那些人呢，左边那些人呢，四十一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到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你看这气氛就完全的不一样了，是不是？你们这被咒诅的人，被咒诅的人可以说也是被神定罪的人。与三十四节那个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人完全的相反，完全的相反。你说啊，你干什么？离开我，进入到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你知道吗？地狱的火湖本来不是给人预备的，而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神，你知道神为人预备的是什么？神为每个人预备的是福分。只是我们因为犯罪，我们失去了这个福分，知道吗？神给我们预备的是福分，给神向每个人所怀的意念都是赐福分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不是要咒诅我们，只是因人因为犯罪自招咒诅和灾祸，结局就是灭亡。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福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来拯救我们的原因。当我们即使堕落在人类即使堕落在罪中的时候，神他还愿意来拯救我们，因为他的心里的意念是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得救，每一个人都能蒙福。但是如果一个人他不相信耶稣，不相信他，他拒绝悔改，他死后的结局就是永远不熄灭的硫磺的火湖。耶稣说在那里火是不灭的，虫子是不死的。我们很多人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少人真正的好像觉得你到底有没有地狱，你要到网上去看看，很多人们死了有去地狱的，你都知道这个并不是骗人的事情。人死后只有两个结局，信主的人得永生进天堂，不信主的人得永死进地狱，进地狱，进地狱。你知道如果你知道很多人在信耶稣他只是说信耶稣很好，他并没有真正的相信天堂和地狱如果你要真的信耶稣，你要是不相信天堂地狱的话，耶稣就是白白的为你死了，知道吗？不是的，耶稣来到这世界上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要他自己进入到地狱为的是把地狱中的人能够拯救出来，要拯救我们脱离永火的刑罚。然后耶稣对这些这些山羊，这些代表山羊的这些恶人说说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理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过我。你知道吗？这些恶人他被定罪是因为他们没有顾念到别人的需要。当弟兄姊妹在缺乏、在饥饿、在贫苦、在寒冷中的时候，他完全塞住怜悯的心。圣经说雅各书二章十三节那里说，那不怜悯的人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你今生你没有去怜悯别人，将来在永生里你也不会被神来怜悯。就像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记得吗？财主也是这样， 当他在活着的时候，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们都是亚伯兰的后代，是吧？都是亚伯兰的子孙，他却啊去完全的不看顾啊拉撒路的需要，结果拉撒路怎么样，在亚伯兰的怀抱里，是吧？接受到乐园的安慰，而什么财主在地狱的火里呢，连一口水都没有办法喝。同样在这里也是这样。然后呢，同样这些恶人呢，啊，同样以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同样吗？你看前面的义人，他们做了那么多的有益的事情，他们行善以后，他们没有自觉，他们不觉得他们做了什么好的事情，是不是？做了没有觉得做的是好事？可是这里的恶人，他同样也是这样，他也是他看着别人的苦难，他视而不见，他熟视无睹，他好像没看见一样，毫无知觉。他一说：“哎，我什么时候见了你？没有，我没有伺候你呢，是不是啊？”然后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的身上了。如果一个人信入主，他却对弟兄姊妹的苦难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他就是他没有真正的生命在里面，所以说他就没有服侍主。所以呢，耶稣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这些代表这些绵羊山羊所代表的恶人要往永刑里去，要进入到永火里去。刑罚呢，在希腊文呢还有删除修剪的意思，修剪的意思。同样呢，也还有报应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恶人他们要到永刑里去，就是他们要扔在硫磺的火锅里，要被剪除，在那里要为他们的罪接受报应和刑罚。你看这是多么大的啊可怕的结局，是不是啊？而那些义人呢，要往永生里去啊。永生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在新约里啊，永生提到很多次。其实永生所饱含的意思不只限于说将来那个永远的生命，是吧？其实耶稣约翰尤其是在约翰福音，约翰说的义父永生是知道人相信以后，相信耶稣以后在他的生命中所发生的改变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一旦相信耶稣，这个永生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你知道吗？这个新生命是永存的，它不受时间的限制，它不受坟墓的限制。所以耶稣说啊，你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是活着信我的人怎么样，永远不死。这个生命已经超越了坟墓，超越了今生，还有今生。你知道我们每一个真心相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个永生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你要看看永生啊，其实在马可福音，在马太福音，它跟神的国是交换使用的。永生就代表神的国，这些恶人他们不能进入神的国，他们要进入永远的刑罚当中。而这些义人呢，他们要往永生里去，他们要承受永生，他们要进入神的国。为什么呢？就是一个是不顾别人，不顾别人，专门自私，懂了吧？是吧？而是义人呢，他们是没有自己，总是为别人考虑，就是这样的区别，这样的区别。你知道吗？圣经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啊！神他的话语，神在他话语揭示住他爱我们，神所做的一切都是爱。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彰显的就是这个爱，就是爱。我们从耶稣在十字架上，每一次我们在痛苦当中的时候啊，我们在怀疑当中，你只要仰望耶稣，你看到十字架上神为我们受苦的形象，你就知道神对你的爱。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了神的爱，我们能为神的爱感动。我们所以我们反过来，我们要爱神，我们爱神，我们不仅爱神，我们也爱从神所生的，就是我们要爱神的儿女。所以说我们爱我们的父亲，我们一定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爱弟兄姊妹。 你知道义人他们能够蒙福，能够承受神的国，就是因为他们行出了神的爱，兄弟们，他们啊能够啊帮助别人，他们关怀别人，他们付出，所以他们能够承受神的国。而这些恶人呢，他们却要受罚到永生里去，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没有爱心，他们看不见人的需要，既不肯付出，也不肯帮助别人。你知道，神借着这个比喻啊，圣经借这个比喻呢，提醒我们，末日一定会来的，你知道吗？啊，像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耶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世界上，我们说耶稣已经走，因为回去到圣殿，耶稣还要再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整个的世界，他审的是，他审判的标准就是他的话语，他的话语，他要看我们里面有没有爱，我们是不是因为爱人，因为爱神来给爱人，我们尽力为善，我们把我们的信仰从我们的行为当中实践出来，实践出来。你知道，我们的行为才是我们行为的什么明证。我们让饥饿的人吃饱，让干渴的人有水喝，让无家可归的人得到安息之所，去照顾那些有病的人。你知道吗？我们对待我们每一个在苦难中的人，都像对待耶稣那样。如果我们坐在啊他们的身上，我们就记住，我们是坐在主的身上。你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一定会得到神的恩典和赏赐的。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啊！你借着今天这个比喻啊，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有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啊，我们觉得善啊很小，我们就不去做。主啊，你来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中来实践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信仰真正的活出来，让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爱每一个人，去服侍每一个人，直到我们是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其实就是在服侍主，让世人从我们对人的爱中看见我们对神的爱，让人们看见我们对神的信心是真实的，我们对神的信仰是真实的，让人们看见我们所信的神是真实的，让你从我们的身上可以得到荣耀。你来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能够说到，我们并没有真的去做，求你怜悯我们，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在主里面不仅是得生命的人，而且得到丰盛生命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来来，他刚进来。好，还有厨子妹。好，向我们一口气。